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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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我们今天已经就是礼拜三进入我们在退休会的第三天第三天。那么同时也是我们在昨天这一整天我们分两个班级在那里进行。那我们知道两个组，就是第一阶段或第二阶段，我们在小组长集合的时候都有很好的回应，就知道主已经在我们中间做事。那么今天一整天我们要来享受主，就是让主在我们的深处做医治的工作做医治的工作。那么特别是上第一阶段的弟兄姊妹，你已经有四个课程给你做一些的根基的预备和建造。那么第二阶段的弟兄姊妹已经参加过第一阶段，而且又有第二阶段这个协谈的这个神的话语的建造，所以我相信在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是非常的丰富的非常的丰富，也是预备好的。那么在早晨我们就打开我们的讲义，我们今天一整天就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求主的灵带领我们，好像诗篇139篇一样的，那么从我们未成型的体质，还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度一日的那样的一个日子，我们知道都写在神的册上。那么主的眼睛也已经看见，他也已经用他的大能复辟我们，所以我们盼望在今天一整天的时间里面，主的灵引导我们能够走过从我们还在胎儿时期，在母亲的肚腹中，一直到现阶段的年龄层到现阶段的年龄层，让圣灵带领我们走过，让耶稣的宝血彻底的在我们里面做一个深的洁净医治和释放的工作。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这样求，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为自己祷告，是非常蒙福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被别人这样带到，也是极大的祝福我曾经就是看到我们同工他们这个孩子生下来满月的时候，不是人家送很多礼物很好，那个礼物当然不错，也是一种爱的表达，但是我看到那个父母亲最高兴的就是说有神的仆人使你为这个孩子祝福，特别是有一些在这个方面，就是在神的一种神的一种就是执事的里面做这样的工作的人他来为这个孩子祝福我今天看到一个神的使女为一个孩子祝福，他就是那时候我很惊讶，因为通常祝福就是那些话，可是他祝福就是从他在母腹时期出生一直到他的一生，他都祝福了。你看多美的一件事，一个孩子才满月一个月就被人祝福他一生的年日这个是很大的祝福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需要得祝福，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成长的岁月里面，可能我们自己，可能我们的成长的背景，或者是在我们周遭的环境不懂得祝福，所以有些人你会觉得他好像我们讲到这个我们做协谈的一个基础一个基石，就是神的恩高。那么主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说神的灵高，他用高高我，高在我的身上，传福音给谦卑的人医好伤心的人，使被压制的得自由这个被掳的得释放这个。那么我们看见这样的一种传福音的执事，这样的一个主的适当的大能，就是要使贫穷的人有福音。那么一个人在他的成长的过程中，如果很少得到这样的祝福，他好像一个很贫穷的人所以我们需要主在这一环的里面给我们很丰富的这个补偿一样因为这个约珥书里面说，过去被蝗虫蚂蚱失去的神要补偿，包括你在生命中好像没有得到他人的祝福，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神我们需要来学习去祝福他人，我们也需要在主的面前领受这个得祝福的信心。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是一个祝福的祷告， 也是一个蒙恩的祷告，也是一个洁净的祷告，自洁的祷告啊，也是一个非常彻底的浸透的祷告。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看到讲义的三页，我们在早晨这个时光里面，我们要来先有一个操练，就是自己进行内在医治。你说啊，内在医治也可以自己进行吗？当然可以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已经提到内在医治不是哪一个人会做，哪一个人会医，医治是神的本身，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的神，他做这个医治的工作，他做这个协谈的工作。哈利路亚，各位有没有被主协谈过啊？这个你看到在这个路加福音这个地方啊，我们翻到这个路加福音啊，有一处记载主跟几个人协谈啊。那么啊，路加福音的这个24:13-35，路加福音24:13啊，到这个35，这个地方记载什么？记载耶稣跟两个人啊，两个门徒啊，在一个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的这样的一个啊距离，他们这两个人正在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就是提到耶稣基督被抓拿、被钉十字架、耶稣基督被埋葬这件事情，他们在提到所遇见的这一切事。各位，很多时候啊，我们周遭发生一些事情，因为带给我们一些的影响，多或少啊，就会在我们中间成为一种谈论，对不对？成为一种谈论。那么如果我们的谈论不在主里面受造就，就非常可惜，真的啊，甚至会成为一种沾染污秽。就是说我们在我们中间有属灵的人来引导我们，使我们这样的谈论会得着一个开启，那就是有意义了。我们看见这两个门徒，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可是他们不明白，他们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不了解是怎么回事。那么在这种不了解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啊？有时候我们心境会这样说，其实我们心已经受伤了，我们会对我们所发生的事或别人的给我们的一种反应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种的感受。所以主耶稣基督要来帮助这两个门徒，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那么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16里面说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不认识主。那耶稣甚至跟他们聊天说，哎，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啊，就参与他们的谈话。你看他们的回答是什么？他们站住，脸上带着愁容，然后他们就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情吗？啊，19，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就说，就是拿撒勒耶稣的事嘛，他是一个先知，在神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啊，21，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然后22又提到说，有几个妇女啊，我们使我们惊奇，因为清晨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天使显现了，说他活了。24，又有我们有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所以他们在形容这些过程里面，他们还是不明白，不知道到底这个我们所倚靠的，我们所期盼的这位主，他要怎么样的来救赎我们呢？现在他都离开了，连身体都不见了，到底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啊？哦，他们有很多的不解，因为过去他们跟从主，他们有很大的盼望， 可是他们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其实耶稣早就告诉他们啊，说人子要受害并且要死，那么第三天会复活。他们忘了主对他们说过的话，所以当他们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很慌乱，然后在那边猜测，甚至于他们已经受到了伤害，充满了惧怕，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你看二十五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人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啊，我并且又告诉他们说，从摩西和众先知啊开始啊，凡经上所指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们明白啊，这正是应验神的话，而且基督果然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他的门徒不明白，他要来跟他们协谈，要来告诉他们，要来解开他们的心中的谜底。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很多地方啊，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都要在做这件事情，都要来让门徒们明白啊，让门徒们明白。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耶稣基督怎么样来让门徒们明白呢？就是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把你们的感受告诉我。耶稣要门徒把感受告诉他们。然后第二个呢，就来帮助他们啊，纠正他们在他们思想里面所相信的谎言。然后用真理来驳斥他所相信的谎言。好，在这个过程中，当他们进了村子的时候，他们强留耶稣，耶稣也允许了，还跟他们一起吃饭，直到一同坐席吃饭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才明亮起来，才知道说，哎呀，跟你一起坐席的就是主。哎，他们所有的这个疑惑，所有的情况就解开了，他们开窍了，他们心里开始火热了，过去的那种跟主的那种火热全部都恢复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件例子，我们可以看见主做一个治疗的工作在门徒的中间啊，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带领门徒。同样的，在我们过去的年岁里面，我们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在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情绪，很多的思想，很多的感受，有很多是错误的谎言。那么这些东西就带来我们有一种很深烙印的伤痕。那么主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得着医治呢？就好像这两个门徒一样，主要陪我们走一段路。哈利路亚，他陪我们走一段路。然后他问我们，你在谈论的是什么？你把你的那些想法都讲出来，你所遭遇的都说出来，然后主把这个真实的告诉你，把真理建造在你的里面啊。那么他要帮助你从你的里面的这个错误的思想完全要拿去，仇敌的营垒要完全的破除，好让我们能够被开窍，让我们真知道主是与我们坐席的，那么让我们不再有这样的疑惑。那么同时我们看见在这个内在意志里面，我们经常读的一节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23节，帖前5章23节。5章23节，我们看见保罗他对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我们看见主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件事情，就是预备我们见主面。哈利路亚，各位，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很多时候啊，
床上，已经这个气息啊只有一点点了。那个时候他们的家属如果是基督徒啊，他们就有一个盼望，他们当然希望这个人能够活，或者是能够多活几年，但是他们如果就是更多的被预备好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盼望，就是说但愿我的某某人是被预备好了能够见主的面。如果还没有预备好，求主先不要把他带去，他先不要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确的祷告啊，很正确的祷告。所以我们很有机会去到
这样的一个病床前为这些人祷告。那么这样祷告里面，我们这个他这一生有的是年龄很高，有的不一定，但是这个千头万绪啊，从哪里离起啊？因为从来一个基督徒他还没有
更新，你就知道他有很多很多累积的东西都还没有洁净，你要预备他见主的面。那么有些人就是有这样的机会，他在病床上的日子多一点，那么不断的去接触他，跟他有机会了解他，然后帮助他做一些的自洁的这种祷告和服侍。那么曾经
帮助一个癌症病人，那么当他知道他的年龄不多的时候，他充满
了一种惧怕，可是他不愿意表达出来，因为他在他的太太跟教会的面前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所以好的基督徒当然他一定遵守这个主日，他一定有十一奉献啊。不但如此，他也是一个爱主的人，他愿意支持神的圣工，甚至于他比别人奉献的更多，甚至于他还没有得到这个病之前，他已经说他愿意把自己的某一块土地献上，然后自己本身跟他的妻子都要投入这样的一个奉献的一个侍奉的里面。所以这都是一个我们如果在一般的评价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可是这些
话都没有说多久之后，就发生了这个事情，我并发现
了，但是也很快的就到达这种末期。所以当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总是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哀哼一句，都是很坚强的。他太太说，我的先生即使在我的面前也没有哀哼过，他很坚强，他从来就是不会说那种，他说没有，他就是很会忍耐。所以我们看到他还会很快坐起来，尽量坐下坐起来啊，面带笑容，要祷告的时候一定尽量跪着。所以你看他很敬虔啊，很敬虔，很愿意，好像就是要讨神的喜悦。可是呢，他就是有一天他妻子就说，我的先生他说他就是没有就是说不太愿意现在就去见主，他希望留在地上多几年。那我们通常就是很会体贴人的心意，因为要安慰他们，所以拼命的也祷告主啊，既然他还没有预备好，也没有想要去见你一面，你就留住他的生命嘛这我们也会往这方面多祷告。一方面觉得说他本来很健康嘛，而且这个人已经要服侍神的人了那么之后我们再跟他这个有一次跟他这个祷告的时候，比较深入的时候，就发觉就是说原来他的心里面有个深的惧怕，就是说我怎么知道主会来接我？我怎么知道我的灵魂真的会到主那里去呢？他还没有这个得救赎的确据，甚至于他没有
办法
有把握知道圣灵真的在我的里面。你看，当一个人就是说遇到这个困难，或者是痛苦，或者是灾难的时候，很快会试验我们跟神的关系，试验出来了。的那种信心的成分是真的你我都是一样，很快会试验出来我们几斤几两所以整个就显明了。那么所以我们就在这环里面为他祷告，那么才发觉他里面有一个阻碍，这个阻碍就是说他跟他父亲的关系。然后他里面因为他是一个这个长子，他一向就是顺从父母，所以他就一直压抑他的情绪，从来不便在父母面前把他的心情说出来。可是这个心情实在他的里面，这个里面是什么？就是说他信主以后，他很希望他的父母也信主，那他父母也表面跟从了， 释放，而他的过去的伤害也得到医治，所以他就没有把握说我会到主那里，而且是可以过得很好，啊，是这个在地上比在是在天上比在地上好，那个他没有办法有这种信心啊，所以啊，就是我们就开始为他在这一环里面做祷告，很奇妙的，当我们一种小组是去探访他的时候，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啊，神的灵就是用一种好像意象式的、图画式的一种。 使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正常的反应的态度。哈利路亚。好，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这个曾经有一个德国人，他是一个绅士啊，绅士就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而且这个各方面都是很好的一个人。那么他这个有一次呢，他在这个街道上经过一个橱窗，一个街道的一个商店的橱窗，看见这个橱窗里面有一个模特儿，是穿着一个德国纳粹党的军服的一个模特儿。他一看到这个模特的时候，他整个的情绪痛苦就涌上来了，甚至于他激动到一个程度，他没有办法克制他自己，他那个手中的杖本来是看起来很绅士的这个杖，他就拿起来就把那个橱窗的玻璃就啪就打碎了。当然商店的人赶快出来要抓住他，然后要报警，可是旁边有一些认识他，说你们不要这样做，我认识他，让他平息一下，我们来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之后把他带开以后，平息以后，才知道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也没有办法克制他自己，因为在他过去有一个很深的伤痕，这个伤痕就是他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就是被这个德国的纳粹党杀害了。所以当他一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他的这个痛苦就涌上来了他的痛苦就涌上来了。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一个过去的伤害，需要得医治。那有时候我们就跟神说，主啊，求你把我这个记忆拿走，除掉这个记忆。
神医治我们的时候，不是除掉这个记忆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创世纪，我们来翻到这个41章。41章52节，好，两节，我们来读，请。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我们看见约瑟，他在整个的成长的过程中曾经受到伤害，那个痛苦很深在他的里面，因为这种伤害是从他自己家里面，他跟他的这个兄长之间的一种手足之间带来的一个伤害。你知道吗？越亲密的人可能带给你的伤害就越深，你期望越高的人可能带给你的伤害也越深。有些人可能他很期望一个属灵的长辈，一个属灵的人，他说，哎呦，这个人这么属灵，这么爱主，如果我可以来跟他多好啊，如果我在他的这个手下做事多好啊。这个也是很妙的，你永远看的是很好，一旦你在他手下的时候，他在远远的你看起来是一个牧者的形象，但是你在他手下的时候，他变成你的主管，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你就会发觉，哎，怎么没有得到牧养啊，怎么都是跟我要求都是工作啊。所以有一些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就是说就是说可以做领导的带领的人，或者是这个从业人员，他们有时候有点怕请基督徒的原因之一，就是说基督徒总是希望我到了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企业的公司或者这个基督徒老板的底下，应该是好像得力量在教会一样，就是百般的受领域都是爱，可是忘了他在工作上应当有的一种品质跟应当有的要求。所以当人对他有一种要求或一种品质的一种来这个就是说来要求的时候呢，他就会受不了了，就是觉得没有爱为什么会对我这样就是有些时候会有一种情况就表明我们生命的不完全，或者说我们这个人的确需要神在我们做一些的调试所以我们对一些的事件人有一种正常的态度和反应。那么我们看见约瑟，神的确医治了他。从创世纪的41章，我们看见神使他 在过去的痛苦里面得到一个释放。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那么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约瑟是失去了那段记忆力吗？没有啊，当他有机会碰到他的哥哥们的时候，你看他一都就认出来了，他哥哥们都还没有认出他，他就认出他们了，就表明他没有忘记，他的记忆没有忘记。但是到底神让他忘了什么？忘了那个痛苦，忘了那个痛苦。当他在面对他的哥哥们的时候，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他有一个正常的态度和反应。所以在这个最后一章的地方，在创世纪的最后一章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五十章的地方啊，十九节那边，他们哥哥们都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没有忘记，他们还在一种惧怕跟被定罪的里面。
可是约瑟他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讲完以后，约瑟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
安慰他们。你看到约瑟是一个得医治的人，约瑟是一个得医治的人，他那个痛苦从他里面已经释放了，并且他
能够有一个在我们里面做这样的工作，啊，主在我们里面做这样的工作。
通常啊，主要做这样的工作，我们祷告的方式有几种啊。第一个，我们通常为他
人代祷的时候啊，我学习有时候我会用这个油，这个油就是橄榄油，
我油的祷告，因为这是圣经里面
雅各书啊第五章十四节很清楚的讲啊，抹油的祷告。那么甚至于就是我们为病人或者是为这个心灵受很深的伤痛的人，我们用油来抹他，为他祷告，是很好的一种祷告的方式。但是我们不是一种啊，就是说怎么样千篇一律哈，就动不动我们就是一定要这样才能够有果效，这有一点啊不够平衡。但是我们可以用油来抹油为他祷告，因为这个油在我们信心的里面就是代表什么？圣灵，圣灵的膏油，圣灵的膏油打破一切的捆绑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祷告方式。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以为自己抹油的祷告啊。当你自己为自己要得医治祷告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来祷告啊。那么这个油不在乎多少，你想你要跟瓶子倒下去比较多哈，比较分也不是啊，不是这样多少的问题。甚至以前我们有一个讲员，那是我们初期祷告上在初期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学习这方面的时候，一个讲员来的时候，就我们有那个油，我们彼此看一看什么油啊，什么都没有，我们一点油也没有，还想想没办法，那你厨房给你沙拉油吧，沙拉油有油，赶快有同工就去厨房拿一个碗，拿一点沙拉油啊。啊，那他就那时候他是在做一些的祷告的服事，他就说我现在要抹油的祷告啊，所以他用沙拉油啊，在那个没有这橄榄油的情况下啊。那么我曾经为一个很深在这个受伤害的一个姊妹的身上，我们为他祷告啊。那么当我们用油抹他的时候，这个祷告的功效很明显的在他里面啊做一个释放的工作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使用的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你说啊，领圣餐怎么得医治吧？这也是圣经里面很清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我们看一下十一章，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啊提到这个啊提到这个很清楚的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啊我们领受主的杯主的饼是纪念我们的主啊，是纪念我们的主。 那么当我们纪念我们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必须按理吃喝主的饼主的杯，按理就是按的真理。所以任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二十八节，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醉了，吃喝的自己的醉了。因此你们在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以患病的，死的人也不少。所以我们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提到这件事情，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看起来像负面，就是说如果你不按理吃喝主的饼主的杯，那么就是干犯了主的身主的血，那么就是你这个罪，就是你的罪好像吃进去的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按理来吃喝主的饼主的杯呢，往往我们在我们的灵性上跟神的关系有一种更新的爱的建造，更新的爱的建造。同时有一些人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圣灵在他里面可以做医治的工作，包括他身体的医治，他心灵的医治，神可以做这个工作，是透过我们跟他的一个连结的关系。那么因此我们也要来省察，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软弱的、患病的，甚至死人也不少，原因在哪里？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我们领受圣餐上面没有分辨。所以曾经有一间教会，一个神的仆人，他发觉他自己也生病了。教会连连听到一些不幸的这个生病的消息，都不是感冒咳嗽那种的，都是大病。甚至在那段日子里面，常常举办追思礼拜，很多人软弱，他在这个面前来省察，说到底是为什么？他就读圣经的时候就思想到这个部分，就想到说，是不是我们在领受圣餐的这件事情上，有什么地方是得罪我们处理的不当，得罪你的呢？因为教会很大，很多的事，不一定主任牧师连这一件事情都要从头到尾都要过问。但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圣灵就在他里面做一些的光照开启的工作的时候，他就在神面前寻求，到底我们什么地方是得罪神的，我们需要悔改。所以这个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很认真的事情。那所以当一些人他有一个很深的伤害，需要跟主恢复关系的时候，假如说我们带领的人就是有这个圣职的这个权柄和身份的话，不一定是在全教会里圣餐，甚至你就是来帮助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来带领他，让他跟神有一个关系和恢复，也是非常美的，也是非常美的。甚至有一个这个宣教士，他自己个人的经历，他因为这个在外面服侍，有时候不一定就是刚好在那个时候跟教会全体领圣餐。那有一次神也给他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就是他单独一个人在他的居所的里面的时候，他跟神一起吃喝，一起喝主的杯，吃主的饼，跟主有一种这样的一种关系，他跟分享神觉得很稀奇。但是这个是一个个人跟神的关系一种经历。但透过这样我们看见就是说神在里面做一些很特别的工作。第三个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祷告里面也会使用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圣灵很容易带领我们的一种治疗我们伤痕的方式，就是透过我们的思想。神创造每个人都有想象力，对不对？好，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先把眼睛闭上，我们每个人都来在我们思想里面想这个祷告上的杜鹃花，你可以想得到吗？可以想到的人举手。祷告上的杜鹃花，你闭上眼睛，你可以想得到吗？这么想人吗？请放下。基本上我们几乎都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想象力，而且就是你经过的，你很容易就可以闭上眼睛，你可以想到 几乎都差不多可以，但是有些人真的就是想，就是怎么想他都会想啊。好，比方说你现在在闭上眼睛，你想到你的教会，你常常做礼拜的那个你所坐的位置，那个角落，那个地方，那个座位，那个方向，你可以感受到的请举手，想到你在教会的那个光景，做礼拜的那个情形。好，那比较多一点的，可见大家都比较喜欢做礼拜，比较少看杜鹃花。好，先放下。那么好，所以你看到这就是什么，透过我们的这个思想想象力，神可以做医治的工作，神可以做医治的工作啊。我们看见在诗篇的23篇，诗篇的23篇，大卫的诗篇，这篇诗篇非常的宝贵，也是几乎啊每一个信徒都喜欢朗诵的这个诗篇。诗篇23篇，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看到没有？大卫透过他的一个想象，圣灵在里面做一个引导，他跟主的关系是什么？牧者跟羊的关系。他是羊，主是牧人。在你跟神的关系里面，你有没有常常感觉到主是牧人，你是羊，你有没有一种感受？有没有？请举手。没有。好，那我们如果这个现在我们再把眼睛闭起来，我们要思想，我们主是这位牧者，他是群羊的大牧者，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当我们讲到这个时候，我们思想的时候，你脑海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图画？呈现出这样的图画的请举手。好，又一部分请放下。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想象力，神所给我们，这不是我们自己乱想的，你要知道那个也是神所给的。我们在这个国中还是高中上生物课程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做一个测验，说你们舌头伸出来哈，然后会卷起来的，试试看有多少人？你试试看，你的舌头会这样卷起来，大家试试看，会卷起来的举手。好，当下不会的举手。你怎么卷都不会，你看。哦，各占一半，请放下。你会觉得很有趣。这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说啊，就是有什么好分别的，不是说。卷起来我不太会说话啊，不会卷的不会说话，也不是，可能我在讲是不是会卷的比较会吹那个泡泡，或者好像有点试验过，有人不会卷的比较不会吹，有这个可能哈。那你看这个舌头是神创造的，可是就有人会卷起来，就有人不会卷起来。这个想象力也是这样的，有人就是很，就是他不用费力气的，好像他呼吸一样。他不用特别的，哎呦，真的，我不要想，我不要想，都不必。想象力是不必挣扎的，很自然的，就像呼吸一样，就像你舌头卷起来一样，自然的。但是有些人在拼命想，怎么想？